我今天很期待约翰14章21节跟23节这个应许，至终要成为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们的实际的经验。我们现在看这两节圣经好不好？约翰福音14章，谢谢。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我们可以承受。14章21、23节，我们一起读。这是耶稣讲的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犹大说，那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就再回答，23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是正像耶稣讲，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如果不遵守我的道，那没有办法证明他爱我。因为接下去耶稣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就不在乎我的感觉，不在乎耶稣的期待。我们如果爱耶稣，我们就会遵守他的道，那我们会特别感受到他的爱。我们刚唱诗歌唱说，你是我的慈父，我的爱子，有一份爱，什么样的人特别可以感受到？就是那些实在爱主的人，凡是要遵神的旨意行的人。圣经说，这样子的人爱主的心实在是完全的，他们会住在主里面。这是我们刚刚那个发给你的单子里边有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来看这一节好吗？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好，我们一起读。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你知道在主里面是有何大的，多么大的恩福，就是在天国的里面，有多大的恩福。如果我们这个聚完会以后我们唱200首，你就知道有多大的恩福。好，住在主里面有非常大的祝福。好，感谢主。那23节说，神要来，天父跟耶稣借着基督的灵要来住在我们里面，这位神要来到我们的里面，这位神，伟大的神要来到我们的里面。我觉得说，主赦免我们，我们这些服侍你的人不够让你那么活灵活现的在我们的里面彰显出来，所以好像弟兄姊妹不够感受到这种实在。当我看到历世历代有一些圣徒，他们那样切慕神，真的照他们所切慕的，就真的就是活在他们的里面的时候，真的这是在活人之地可以经验的。好，如果你们比我更切慕神，更蒙神的恩，你们会比我更蒙神更多的恩典。只要我们照着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所指教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承受这个恩典。因为这个不是靠着人的才能智慧，人的努力，不是，是靠神的怜悯，神的恩。好，那上次我们讲到，就是耶稣基督是根基，耶稣基督是根基，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根源。 那耶稣说，我们房子要建造，要建造在磐石上，要建造在耶稣身上。那房子建造在磐石上，就是要听耶稣的话。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不用看，我们大家都很熟。好，聪明人盖房子在磐石上，好，愚拙的人盖房子在沙土上。那两种人呢，我们人生都会经过风暴，暴风来，水来冲，在盖盘子上的就稳稳的不会倒塌，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听了耶稣的话就去行，我们往后日子如何，我们不用担心会倒塌，我们会有极大的安全感。可是今天我如果不是根基在耶稣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就不敢讲。那真门徒跟世人的分别在于什么？是否遵守主的道。这不是说真门徒，彼得曾经问耶稣说，主啊，我们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你呢，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耶稣讲话是不折不扣的，是很准的，不是说我一定会得百倍的什么，不是。可是你可以感受到那个福，真的是百倍的福，来世得永生。那这个不，真门徒跟世人的分别在于遵守基督的道，不是说你有没有守规条哈，这个不是一个入教会不入教会的一个宗教规矩，不是，不是啊，你守神的道啊，你就是，不是，而是他讲这件事就是说，因为你守神的道，你实在守神的道，你就实实在在会有耶稣在你的里面，你继续守神的道，你就实实在在你的生命会被继续的建造起来。保罗把这件事讲得很清楚，他对以弗所教会，他曾经他路过以弗所 那一带，他跟以弗所教会的人叫他们来，他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使徒行传20章32节，我们这边讲的听耶稣的话，不是要我们守一个规条，而是用心灵里来体会耶稣的心，来体会耶稣的引导，耶稣的指教，来跟他同工，是这样子的，来遵行神的道。使徒行传20章32节，保罗呢在以弗所3年多的时间，很认真在那边建立这个教会。后来他讲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我离开你们以后会有豺狼进来，好，那我把你们交托，好，32节我们一起读，好，我们30节开始读好了，30节，因为这个世代常常有很多假先知、假师父，哈，他说，从29节读到32节，好，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圣经把这个记下来是要给我们警戒。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棒的教会，保罗花那么多时间，好像他没有在别的地方像在以弗所花这么多的时间建立那个教会，好，可是呢，所以他说，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不爱惜羊群，而且你们中间也有人会想说悖谬的话。所以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 蒙神光照被神吸引以后，我们要继续的谦卑来跟随神，来有了神的命令又去遵守。如果我们被神建立了，我们不知不觉有一些不错的一些经验，或者一些不错的一些领受进来，我们就觉得我们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会随从自己。我们要继续的谦卑，一辈子圣洁跟谦卑永远都要学的。很多被神重用的人一开始不错，可是后来当他被神祝福了以后，他不知不觉就骄傲起来了，结果不知不觉他的意思就成了神的意思了。马丁路德是一个改教很伟大的英雄，对不对？可是马丁路德有很多的话是不合神心意的。好，这个都是给我们见解。那保罗他说，不是他们一开始就有时候就是一个不小心，所以我们要一直的来遵有了神的话又来遵行。这个约书亚他带领那个神的百姓进迦南以后，那个律法书神的话要一直持守住，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中要一直持守住。好，我们在以赛亚书那边也讲，神的话神的灵要一直持守住，不能太相信自己，我们要相信耶稣。那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跟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跟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真门徒跟世人的分别就在于能不能遵守主的道，继续的遵守主的道。从旧约律法先知一直到新约，神都在劝人要相信神，要听神的话。所以这份信仰其实不会太复杂，就是听神的话，来到神面前仰望他，明白他的心意，遵行他的旨意，那就对了，其他的神就在做了。我们看一下，我们宣读一下这边的一些经文，非常宝贵哈。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第七章有讲正面的，有反面。以赛亚第七章那个时候讲到那个王，他们国家碰到一些急难，以赛亚就跟他说：“你要信，一个风暴来了，临到一个国家，他说你要信神。”你相信神，你就可以立稳。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九节，有一句话，他说，最后一句话，前面是讲以法莲跟撒玛，就是他们的有仇敌要来犯境，他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要信，要相信神。好，然后呢，55章，以赛亚说55章，这是很有名的，我好喜欢这两三节经文。以赛亚说55章第二节第三节，好宝贵的话，我们一起读：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你看，这是神的应许，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 留意听我的话。我们留意听神的话，亚伯拉罕就是留意听神的话，所以亚伯拉罕后来都返老还童了。像诗篇103篇说，就是我们会他赦免我们一切过犯，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对不对？然后使我们如因返老还童，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亚伯拉罕，我为什么说亚伯拉罕返老还童？他不是说他100岁的时候觉得身体已死了吗？好像不能生了，对不对？哈，后来他就相信，相信，相信，深深的、紧紧的抓住神的意，结果真的就生了以撒。哈，结果后来呢，到了他137岁的时候，他太太就过世了，啊，过了又过了30几年呢。好，就他的信心，亚伯拉罕的心就被建立起来，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他过了30几年，他太太过世了，撒拉127岁过世，他大他10岁，所以137岁以后呢，他又再娶，又生了好多个，他是不是返老还童了？对不对？好，所以真的，我们如果信神的全能可以在我们的身心里边注入那个生命力，它是我们的力量。好，他说：“若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真的。然后呢？他说：“你们要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跟你们立永约，就是会得到耶稣应许大恩的那可靠的恩典，就是会有一位王耶稣基督来做你们的救赎主。这神的应许哈。好，我们再来看诗篇里边的这些这几段，我好喜欢。诗篇33篇，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很宝贵的提醒哈。33篇。18节到22节。神鼓励人家要投靠神哈，我们来看18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照这个圣经上的这些话，我们就去操练，来仰望他，来依靠他，来等候他，我们会经历到这个应许。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罪孽，我们所求告的神会应允。好，好，我们再看32篇。往回看32篇8到11节，神跟我们说话哈。好，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你看，我们的神要教导我们，定睛在我们身上劝诫我们，我们听他的话就会蒙恩哈。81篇13到16节，好，我们一起读。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 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真神，是真神。那一些真的实实在在照着神的话来投靠他的人都惊艳到了。这是旧约律法先知，律法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那个摩西的话，我们自己看哈。新约呢，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许多信心英雄，对不对？那边讲到，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有许多的信心英雄。有一个人，他被人家讹诈了很大一笔钱，他很难过。被讹诈的那个人就说，讹诈他的人也是基督徒，所以他非常难过哈。那有人就劝他，你要依靠主，那基督徒怎么这样子？结果劝他的人就用一句圣经提醒他哈。你要不要当英雄啊？你要不要当那个信靠神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很多信心英雄啊，也讲到亚伯拉罕，也讲到摩西哈。那他说里面讲到，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因为我刚刚是临时想到的哈，哎，好像他们的产业被夺是在哪里？哦，第十章。哦，对对，对不起，第十章哈，第十章。好，你看，他说，哎呀，你看这些人，他说，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领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他那个人就劝他说，你看这是圣经的话，你不要因为别人的恶让你自己落在一个不蒙祝福的光景里，神的眼睛都看见了，所以呢，你要把这件事交给神。你看圣经有这样的提醒，有的人呢家业被抢去了，他们甘心忍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圣经就是有这样子的，那个人就得了安慰了哈。当然，他就因为他在乎神的，在乎神的福，这样。那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也讲，希伯来书十一章提醒我们要信，信就会蒙神喜悦，就会蒙恩，我们一定会承受天恩哈。但是三章十二节也提醒我们，不要不信。不要不信，不信呢，我们就会把神丢弃了。三章十二节，这个不信，他就是用以前在旷野漂流的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看到神那么多的作为，可一碰到环境不信呢，他们就被他们的那个感受抓住了，他们就不晓得心里起来投靠神，所以神就很厌烦他们，神就说，他们都不能够进我带领要带领他们去的那个迦南美地。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要信从神的话，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实在信从神，我们的结果就是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诗歌。真的，我看到很多见证，走在我们前头的，还有跟我们一起在走的，因为他们信神的话，他们就从罪坑里被神拉到神的荣耀里，在神奇妙的大爱。我上次跟你们讲过，有人就是 好好的实实在在去操练神的话。好，还有从城市里虚妄的那些权势出来，进到天堂的安息。有的人很有能耐，很能干，甚至是医生，可是他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安息，因为他里面没有生命的根，没有耶稣这个万古的磐石。那但是有基督在里面的人，他现在有基督在里面，他信靠他，他对他的将来就有实在的盼望。如果我们现在没有那个信心，没有扎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对我们的将来不敢有实在的盼望，不知道明日会如何，就没有安全感。好，所以他说从城市里这种虚妄的权势里边出来，进入天堂的安息，还有从老我中出来。我们很讨厌我们这个其实老自己，对不对啊？神可以救我们从这里出来，然后进到救主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得救跟得生命的智慧的方法，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明白这些智慧跟方法。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耶稣就是我们的意象，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正直的道路。耶稣把神的心意就表明出来了哈。那我们从耶稣的榜样，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步着耶稣的脚中行啊。我们从耶稣的榜样看他是怎么成长的。我不知道别人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你们同不同意。我觉得神为什么把耶稣就是神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耶稣在地上活过的一生，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位小耶稣要成长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整个的原则。我觉得到目前我的领受是这样。为什么？你看耶稣，我们来看耶稣的出生。耶稣出生的时候是圣灵使玛利亚感孕而生的，他是凭应许。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三章，我们的生命也是从神生的，是从神的灵生的。提多书第三章3-6节，好，我们从3节读到6节。第三节讲到过去的光景，然后现来进入到现在的光景。好，我们一起读。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实在的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好，圣灵呢，圣灵借着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浇灌在我们身上。我刚刚说当我们这样子亲近神的时候，圣灵真的就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那神的话又出来，神的道就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就牵引我们按着神的话往前行，美好的事就发生了。我前几天我鼓励一个人，我提醒一个人，就是说因为碰到很多环境的不顺，有时候就会有一种负面的感觉哈。 是难免啦哈。所以我有时候我们要彼此提醒，有时候我们会流泪，会有负面的感觉，啊，我就听听听，啊，听，我想时间也听了不少了哈，啊，我就要提醒他，就是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嘴里的话，他说信心的话。好，要说信心的话，啊，说持定神的话，哈。那我想，对方可能会觉得，你是传道人，你讲得很好，你讲得很好讲哈，啊，可是我们实地经过这个环境，是我们在经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逼得我就讲出我自己，我说事实上我自己也有很多事情，我需要靠主得胜，哈。我都没有讲，那天我就讲一个小例子，我就说，我告诉你这个事哈，是要让你知道说，我不是空口说白话哈，在讲理论哈。我就说前几天因为我喝汤很喜欢喝热汤，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两三天之久，一吞口水就很痛。我以为说是我的舌头被那个被什么东西烫到了，或什么被烫到了。我想，哎，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哎，那怎么越来越痛哈？啊，那我想，哎呀，以后喝汤要小心，不要喝太烫了。结果我去 Costco 买东西，结果不小心手就碰到我的脖子这里，哎，怎么痛哈？哎，怎么这里有一个东西哈？就摸到一个东西，不是在外面，是在里面。我一摸，哇，真的痛哎！哦，原来这个痛是从这里来的哈。我说主啊，有东西在里面呢。哎，我摸得到一个圆圆的东西在里面哈。我说主，这是怎么回事哈？哎，不是喝汤烫到的哈。啊，我立刻就说主耶稣，那是不是有人说？我立刻一个反应就是。主耶稣啊，请你鉴察我，因为我前一阵子不是还在讲吗？说我们11月29号在敬意的家，志刚说哦，师母你的身体健康，我不是曾经在这边讲这个吗？哈，啊，主有点提醒我说，哦，不是你走12年的路，而是如果不是我给你健康，给你恩典，你走12年的路，你身体就会健康吗？不一定，对不对？哈。啊，我，所以我那一天我就想，哦，主耶稣，是不是我里面还有那种骄傲的东西是我所不知道的？所以好像你要管教我。然后这第一个思想，那我就求神保血洁净我。然后第二个思想就是说，哦，有些人怕好好照顾身体，他也会有肿瘤。那这是怎么回事哈？那我当时在 Costco 那边。我立刻就说主耶稣，第三个思想说，哦，不管怎么样，机会来了，我要靠你，惊艳到你的意志，好，就这三个思想，然后我就回家。那开车回家的时候，买完东西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就一直祷告主，我就想到贾德纳牧师讲说，当你生病的时候，你要立刻小狮子立刻把它制服，不要等它变成大狮子。他来制服你，好，就是说我们要开始有那个苗头，就要来把他制服这样。啊，我就说好，主耶稣，我一边开着我就一边祷告，就在祷告的时候，一边开着一边祷告着，一个大的全能就一直在我这个脖子里边，就是一直在那边缭绕运行啊。我就说哦，主感谢你，我知道神的灵在运行。结果过了，听听我讲了，说啊，那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呐、啊，啊，你要怎样怎样哈、哦，啊，我说，哎呀，我不要讲，我本来不想讲啊，我要让你知道说我不是空口说白话哈、哦，我们每个人都有仗要打的这样。结果过了一两天，哎，我吞口水就都不痛了，喂，怎么这样？哎，摸一摸，哎，没有了。啊，我消掉了。我说主真的都消掉了吗？我再摸一摸，好像没有了哈、啊。那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一个信的态度，跟不信面对这件事，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亲爱的弟兄姊妹，小事大事我们都选择来相信神。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就是因为割草那实力没有实力得当，哦，我这个痛得不得了哈，到一个地步就人一碰到我就很痛。我就跟麦医师说，麦医师，我这个这样子哈，我要去给你看。结果呢跟他打完电话以后啊，主耶稣立刻责备我。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姊妹叫徐红峰哈，那是很多年前，他都说哦，他很痛啊，怎样怎样。我常常鼓励他，你要相信，你别不要被痛的感觉抓住哈。啊，神就说你这个假冒伪善的人，你说别人很能这样讲，你自己只是碰到这样，立刻马上就要去找这个麦医师哈。我说哦，这样子。后来我就赶快打电话给麦医师，麦医师，我就先不去你那里，我过一两天看怎么样再说哈，我先来倚靠主这样。啊，结果还是痛啊哈，就礼拜天来聚会，结果别人一碰我就很痛，我说不要碰我，不要碰我哈。结果那天聚会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不要管。我不要管我这个痛不痛的感觉，你是配得赞美的，我就是要举手来赞美你，就是痛我还是要举手来赞美你，我就是要忘情的来赞美你，忘掉自己的来赞美你。结果我真的就什么都不管，就来赞美神这样。那天我也不记得是不是有没有讲到，我不知道，反正聚完会结束以后，人家怎么碰我怎么装我都不痛了，没有了。好，那这也是一个小小的事情。那我呢，我都是经历小小的事情，我就赶快选择来依靠神。小狮子就把它制服，不要等到大。所以那天我回去的时候呢，我承认，我就在想，这个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我就想到荣教师。荣教师那么近前的人，嘴巴那么紧守的，为什么他会得口腔癌啊？哦，有人说。因为他很怕蚊虫，他就把 DDT 往脸上抹，因为他不要蚊虫来那个哈，那这个是很违背自然律的。还有，他很节俭，面包发了霉，把霉拔掉照吃，他非常节俭。所以我那天回家，我说主耶稣，这个因小失大，划不来。我家里有一些过期的，像那个什么罐头啦，或者什么饼干的，我舍不得丢哈，我就开始丢。我说主耶稣，我不要这个了哈，我宁愿不吃，好，我宁愿不吃。万一有肿瘤是因为这个东西来的，划不来。好，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所以我就说，我们在生活上各样的事，身心灵各方面的事，都可以依靠神来经历他的恩典啊。那耶稣的出生呢，是靠着圣灵。再来，他幼年的成长，我们这边幼年的人不多哈，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怎么。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在某个点上，我好像是一个幼年人，好，就是因为一个功课没有学会哈，那卡到了现在，还是要回头再去学哈。所以我也提起这个耶稣幼年的成长，他是顺从敬畏神的父母。除非他们的父母一时不信，在一个错谬谬解神旨意的那个光景里，那个当然不能顺服。除此之外，原则上应该尽量顺从敬畏神的父母。为什么？箴言14:26-27有神的应许。我们看一下箴言14:26-27，好，我们一起读。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你看27神的应许，我们如果敬畏耶和华，我们会得生命的泉源，会离开死亡的网罗。如果我们当父母的是这样，我们的儿女就会有避难所。所以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要成为敬畏神的父母，然后从神领受神的心意，为他们祷告。好，那我们自己要被建立，我们的孩子也要被建立。 你看耶稣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节五十二节都讲到耶稣成长过程都有智慧，有神的恩，还有神喜爱，神喜爱人喜爱，蒙神悦纳。这是我们从耶稣的榜样看出我们应该像他这样尽量顺从敬畏神的长辈。好，还有他一直有倚靠的心，唯有独一的真神是他的神，这诗篇二十二篇九节十节，我们一起看二十二篇九十。耶稣他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这是圣经给我们暗示的哈。二十二篇九十，虽然这是大卫写的诗，可能大卫本身也是这样，但是就在他写不知不觉他就预言了弥赛亚。那我相信耶稣也是这样，我们一起读。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他一直有倚靠的心，弟兄姊妹，我们要一直有倚靠的心。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照自己的意思行，他向着父的旨意倒空自己，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他也倚靠父来做。他说唯有独一的真神是他的神。而这件事情重不重要？重要。我们为什么有一首诗歌说要摔碎众偶像？不知不觉我们就有偶像，对不对？什么叫做偶像？在神之外别有所恋，或者在神之上，这个人这个吸引力，这个重要性好像感觉大过神，那个就是偶像。 priority 搞错了，那个也是哈。所以神就是最大，神就是第一，他是独一的真神，要敬爱他哈。还有他天天立意受教于神，顺服神。以赛亚书五十章虽然是以赛亚先知可能是在描述他自己，但是我相信这个也是在预言神的仆人，神的真仆人耶稣。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好，我们先停在这里。你看第四节的后半部，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他自己从神受教，而且他神开通他的耳朵，他领受了神的话，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他受教于神，他顺服神，这样他才能去服侍人。他就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用受教者的舌头，就是他不是他自己哦，你应该怎样应该怎样，不是他仰望神怎么样来服侍人。好，那第六节那边讲到说，为了神的旨意，他要经过什么样的不容易，他都勇敢的站住，为神站住。好，然后这个第九节，我们看一下第九节。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当他领受天父的旨意，他知道天父的话就是永生，所以他立意站住。那些违背天父的人，他们的生命都要像蛀虫，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所以他不怕，他自己实践了他的教导。那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需要怕他们。杀了身体 又能把你的灵魂丢到地狱里去的，你正要怕他，那就是神。魔鬼只能杀我们的身体，不能对我们的灵魂不能怎样，只有神是身体灵魂都是掌管一切的哈。所以耶稣自己实行了他所教导的，那这是耶稣的榜样。所以呢，我们第一点，我们要常常来欢迎神的灵来临到我们，欢迎神的灵。特别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要向着神敞开，因为我们这个聚会跟一般的聚会不一样，哈，一般的聚会就是讨论事情啊，怎么样？我们是来到永生神的面前，要来跟神相遇，神就在这边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来聚会跟我们去参加什么 conference 那个不一样，啊，那个是在头脑观念的探讨交流，不是，我们来这里是生命跟耶稣相交流，所以耶稣就在这里，他是以马内利的神。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就是敞开我们的心向着神，啊，欢迎圣灵，因为只有圣灵可以来更新变化我们，圣灵可以来到我们的里面做工。好，那圣经说不是所有的灵都能相信，但是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都是诚心的，用清洁的心，我们都是向着神，高举神，尊崇神，赞美神，我相信降下来的灵不会是不好的灵。好，所以我们要趁着跟一些倾心爱主的人在一起，尊崇神，赞美神，敬拜神的时候，神以他的赞美为板，宝座降下来，那个就是我们可以趁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祷告他的时候，也是我们的生命可以大大被做工的时候。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台湾我们早期追求的时候，哦，那个带领我们的仆人啊，你知道一个礼拜有几堂聚会？八九堂聚会，哦，他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人天然的人太大了，他就在聚会中给神机会工作。那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参加了哈，而是你什么时候方便，你这个时候可以来。那有的人那么渴慕，就每一堂都参加。那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得了癌症。他就休学了，他是青年学生，他就休学了。休学呢，他心里就这样想：我去照孤六尺是化疗，对不对？主耶稣啊，你的光线有医治之能，我来照你的光线。他每次去聚会就是这样，好，我来照你的光线，哈，你来，你的光来医治我。他抱着这个心去参加每一个礼拜八九次的聚会，他说他好像来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化疗院一样，好，然后他就一直持定神，因为他爸爸没有信主，要他一定要看医生，医生要他吃药，他要听爸爸的话。他的祷告是怎么样？他祷告说：主啊，人家说药本身是毒，好，所以主耶稣，我要听我爸爸的话，我需要吃药，但是你不要让这个毒来给我的身体带来后遗症。好，我顺服我的父亲服用这个药，你不要让这个药来给我造成后遗症。主耶稣，你祝福。一年以后，他身体好了。跟他同样在台大医院的都去世了，就他活着。他现在还活着，吴定峰的太太。然后他在台大医院里面，后来他就在那边当会计。后来他休学一年以后好了以后，他再去读书毕业，成绩比以前更好。后来就到那个医院里边去工作，就在那边做见证。好，就说他相信神在这里，神啊，你来，我欢迎你来我里面做工。你知道他本来那个淋巴癌95%都扩散了，医生打开又把他缝起来，说没救了，就这样好起来的。好，所以当然也是神的怜悯，神要做工哈，那他信， 他信啊。所以我们要不仅我们的身体可以经验，我们的灵性，我们的魂生命被神更新变化，我们的这个对我来讲就是说话啊，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对我来讲就是说话，因为我从小不太会沟通，还会一紧张就会气急败坏，那说话有时候就会理直气壮哈，就振振有词这样。那有人说不喜欢这种语气，那这个是我要改的，这是我的天然。那圣经讲说话要用和气与人谈话，要好像用言调和，这个是我需要被更新的。我自己有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没有办法。我可以留意，留意到又跑出来了。好，我可以留意啊，又跑出来了。那神要做到什么？真的把我们里面真的整个更新。我们每个人的情形不一样哈，那我们要让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做。然后呢，我们生命怎么能够被建造？刚刚那个是我们基本且常常应该有的态度。接下来就是神要留意他的训诲。这个时候神给我们的教导跟别的时候可能不一样，神给我们的教导可能跟别人给别人的教导可能也不一样，这是很个别的。好，那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说天国近了，天国的王要来，要赐福给你们。可是第一步，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福？你要先悔改。真正的悔改是发自内心里果断的抉择。有的人以为悔改就是啊，心绪上很懊悔啊，啊，甚至情感上哭得痛哭流涕啊，啊，我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是，这个也会有，但是这个并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好，你可以哭得稀里哗啦的，可是你里面，你里面没有一个要改变，就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做法要改变。这个才叫真正的悔改。所以回转就是不再走自己的路，不再按着原来的样式去回应归正，要走上神的路，以便能够遇见神跟他的恩。一定要悔改。我们看雅各第一章二十一节，雅各第一章二十一节，雅各书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够救你们灵魂的道。哦，这个对我来讲最宝贵的是什么？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好，要除去污秽，悔改就是一定要除去污秽啊，除去淫语的邪恶。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让神光照，神借着他的话像一面镜子，就看到我们里面的光景，照到我们内心的生命的实在的光景。我们发现了，我们就要除掉这个污秽，除掉淫语的邪恶，还有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心刚硬，说啊，神，你要求多少啊，我这样已经怎么样，你又要怎样、哦、好像用这种态度、哦、好像有点很理直气壮，觉得自己很委屈、哦、神要求太过分、哦、啊，这个人对我不好，我没有报复他，我没有椅子对他就好了，还要我去爱他、哦、好像用你能天然的这个想法去，那这个就不是温柔的心啊、哦、那个温柔的心就是很低伏，不是自己的顽梗在那边，不是自己的 stubborn 在那边、哦、那纯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有时候我们有一个习惯跟神的指教不相合 啊，神，我就是喜欢，我就是喜欢这样嘛，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哈？那个也是 stubborn， 那个也不是温柔的心。好，那所以悔改就是不走自己的路，按着神的路来走，才有办法遇见神。好，啊，下面呢，这个二十三节说，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蒙了光照，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有肮脏，有污秽。有人说，最好立刻悔改，好，不要就不在意，然后就拖到最后呢，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可能你神当时光照你，神的恩慈就是要领你悔改来承受恩。可是如果你不在意，就拖，以后你不认为这件事一定要去做，那个恩就失去，你就跟耶稣的恩典擦身而过。我自己生命中有这样子的现象，这是我懊悔的地方，所以我有一些缺点，我应该年轻的时候早就应该改正过来了，就是因为我就觉得我不认为那个是那么重要，我认为这是神造我的这个样子，不够明白，那另外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你看他这边讲悔改一定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跟一切毁谤的话。一个人如果真正的诚实面对自己生命的光景，神怎么光照你，向着神怎么回应，怎么悔改，你一定会得到实在的救恩。有的人呢，他认为他的心是他的，谁知道，那就不能得到真正实在的救恩。所以内里诚实是非常重要的，内里诚实，因为神所喜悦的是内里诚实。如果我们里面有嫉妒，如果我们里面有恶毒、有诡诈，我们一定要去对付，我们难免都会有，我们一定都要去对付。这样子你去再去领受神的话，你才会清楚纯净的得救。在旧约以赛亚书这边讲到说，以赛亚书第五章讲到神栽种他的葡萄园，他栽种葡萄园要栽种那个上等的葡萄树之前，他先要刨挖园子，把乱石拿掉。在以赛亚书27章3到6节，你们不用看了，因为时间关系，27章3到6节里面讲到说，他有那个荆棘，有棘藜，神要做工，他要把这个荆棘棘藜烧掉。神要先处理。那57章14节讲到说，神要来跟我们同住，他要来进到我们的里面，他说但是要先把绊脚石拿掉。所以耶利米书1章第10节怎么讲，神说要先拔出拆毁，要把这些弄掉，然后才建立，才栽植。所以如果里面一些你已经蒙光照一些不好的东西，你不肯放，不肯让它除去，我们这个建造没有办法建造的非常的好，求神帮助我们。下面一点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实在的相信，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的嘴巴就会说出来。所以我如果我的口没有办法按着神所喜悦的去持定信心的话，那表示我里面可能不够信。好，我 有时候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心会有害怕，好像不是那么信，但是我们选择主，我要依靠你，所以我就用我的嘴巴来说，主我依靠你，我不要让我的心的感觉抓住我，主我依靠你。所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我们的嘴巴是我们生命的舵，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好，所以所有经验到神的人都知道，嘴巴不要随便讲话，不要随便讲不信的话，讲正向的话会帮助我们，好，会帮助我们。亚伯拉罕的例子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我们每次都讲亚伯拉罕，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父。亚伯拉罕一开始他的信心，他的生命也不是多尊贵，他也是一个怕死人，就是，所以但是呢，他一步一步跟随，一步一步依靠神，神就帮助他。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第四章18-21节。我快讲完了，罗马书四章十八到，这是很熟的，很熟的一段圣经哈、啊。但是我们一定要从他这个里边，从亚伯拉罕，因为圣经说以信为本的人会跟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如果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子持定信心的道路，我们就是他的子孙。亚伯拉罕得的福是什么？我们也可以承受那个福。他说亚伯拉罕呢，他没有咒诅，我们因着亚伯拉罕这样信心的种子，我们可以得到圣灵，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他十八节他怎么讲？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能有指望。所以他呢，从一开始他就是相信，他是深深的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所以他看他的身体都已经老了，撒拉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那他用什么，用什么来表明他的信心？神说你要改名字，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哎，我们想象一下，对他来讲不容易耶，因为他等于是当时的族长耶，他家有318个精炼的壮丁耶，他在当时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有名望的人，名字叫亚伯兰。然后突然要改名字，要改成亚伯拉罕，人家一定会奇怪，哎，啊，这个你是亚伯兰，为什么要改成亚伯拉罕？因为神跟我说，我要当那个多国的父，那个人家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你什么都没有，哈、哦。啊，萨拉呢？要萨拉要改成萨拉，要成为多国的母。所以，如果亚伯拉罕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改名字人家不会留意，对不对？他是一个有很大的家族、很大的产业的族长级的人呢。就在那个地方，他要改名字，从亚伯兰要改成亚伯拉罕，从此不叫亚伯拉罕，叫亚伯拉罕。那本身是。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才有办法去面对这种挑战的，啊，所以他改名字，这个就证明他的信心。还有呢，他说当他看到他自己，哦，这个好像都不容易，好像外面的环境，他所感受的，他的身体的状况，都觉得不容易哈，好像不可能。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他说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那表示什么？他拒绝不信。好，他怎么样？凭感觉让他感受到的，哦，这证明，你看你的身体这样，你看你太太这样，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好，这些都是一个证明，证明是不可能的，跟神的话是没有办法 match 的。可是他拒绝接受。以前有一个姐妹，就是有一个信心使徒，她写的书里，不住真男心里边写的一个见证，有一个姐妹，她脖子长了一个肿瘤很大，她祷告祷告， 主跟他说，我要医治你，他就相信了。主跟他说，他感受主要他去公众的聚会里边宣告，主要医治我。他说，主这个还在这里，就他就去，他就顺服了，他就医治。而人家说，哦，还在那里啊。啊，第二年再去，好像第三年，那个肿瘤越来越大。神跟他说要医治他，要他再去宣告。那人家就这个人脑袋有没有问题？他这个就是他看到他身体的这个现象，他拒绝接受，他相信神的话。哎，真的有人是这样，龙教师也是这样啊，他肚子越来越大。哎，对龙教师更不容易，因为他没有结婚。他跟大卫牧师讲，他有一次安慰大卫牧师说，我们经过很多患难，别人不能了解，耶稣能够向我们表同情。他说，大卫，你想想看，我当时我的肚子越来越大，你说脖子这个大，这个是身体的状况，可我肚子越来越大啊，我在这个地方出入，人家都知道这个西国姐妹是单身，是没有结婚的啊，怎么肚子越来越大啊？她已经做了坏事，她说她每天要承受这种羞辱八年之久。她相信神跟她说要医治她，她就持定，她就要用她的身体来经验神的实在，好叫神得荣耀。那在这个过程不容易，因为人家会误会他是做坏事，因为肚子越来越大。就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东西就不见了。好，所以有人是这样，真的这样经验神。好，我不是跟你们乱讲，这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我病得医治是非常伟大的神迹，但是我灵性的复兴是更大的神迹，他就更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提醒着让你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好，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如果神真的对我们说，我们要认真，神真的对我们说话了，我们都会有什么感觉？我们要拒绝接受。一个感冒了，哎，我又感冒了，我怎么？你不要用你的嘴巴去接受那个东西哈。你要依靠神，神你是我的医治。那当然，如果主耶稣要你去看医生去吃药，这个另当别论。但是你不要一直让你用你的话把你落在那种不幸的一个光景里，不要这样哈。第三，紧紧抓住神的应许。那有人说，哦，可是我们世人当然会有感觉啊。那亚伯拉罕呢，他就是相信，然后到最后他实地经验到以后，感觉就来了。像我们在追求神也是一样，我们认定主不是靠着感觉。圣经的话怎么说，我就照着神的这个话去追随。神说要悔改，我悔改。神说我要怎样，我就怎样。还没有感觉，好，你就持定。当神临到你的时候，感觉自然就来了，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抓感觉，那不要让那个负面的感觉来左右我们。好，那最后一点，借着耶稣，神对我们的应许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其中一个应许就是约翰福音14章21节跟23节，我切慕神啊，你来向我们显现，你来向我们显现。有一首诗歌说，我为什么会跟随神，不是我灰心在世事上灰心了失望了，所以我来要神，不是，而是耶稣基督荣耀美丽的喷吐，哇，那勇士的荣耀，叫我轻看这地上短暂虚浮的荣耀，我就要来追随神。好，那耶稣来向我们显现，圣父圣子借着圣灵 来跟我们同住，这是神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实在的。只有这样子，我们面对将来的大患难，我们才站立得住。好，我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彼此勉励哈，那借着神的话，啊，他对我们个人有什么训诲，我们最好来顺服他。我们顺服他，啊，耶稣，启示录3:20，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那听见他的声音就是什么？就是当你读神的话，当你听人家交通，你发现主耶稣光照你一件事，你发现主耶稣期许你某一件事，你应该回转，你愿意顺服，那个就是在向耶稣开门，神就一定会更丰富进到你的里面。好，感谢主。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圣战诗选200首。住在主里面，听神的话，遵行神的命令，就会住在神里面。这是约翰一书3:23-24里面的应许。遵行神的命令的，就会住在主里面。我们来看看住在主里面有多少部分，哈，200首。